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一章六到二十五节，《创世纪》一章六到二十五节，我来读。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七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七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七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有朝中星，就把这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阿们。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人感到沮丧。这种沮丧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人自身的失望，原本希望通过开发和利用人的技术和理性，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乌托邦的梦想被彻底打破了。通过战争的惨状，人们不得不清楚地看到丧失了人性，也就是确实看到了人内心的黑暗面，并且确认了发达的技术不仅可以用于使人健康，还可以使更多的人被推向死亡和痛苦的反乌托邦。另一方面，有信仰的人对神感到失望，面对因战争而荒废的世界，他们问神在哪里。当战争使他们失去家人，经历民族痛苦的时候，他们问，如果神存在，为什么不管理这些人的邪恶呢？以及这样的神难道是良善的一位神吗？这些问题同样会出现在经历个人痛苦的人们心中。C.S. 路易斯在他的著作《苦难的意义》中提到这些人的想法，如果神是良善的，那么他希望给予所有被造物完美的幸福。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就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但是现在被造物们并不幸福，因此神要么不是善良的，要么是没有能力，或者既不善良也没有能力。这意味着在痛苦中质疑神的存在和善良是我们的表现。对苦难问题 质疑，在耶稣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质疑让我们感到困惑，天父真的离弃了耶稣吗？耶稣没有完全理解神的旨意吗？因为这不可能，所以让人感到困惑。我认为不应该只从这句话本身的意义来解释，而是要结合耶稣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父的宣告，作为信仰者应对苦难的过程的体现来看。我们知道神的良善，知道神是存在的，然而面对眼前的痛苦却发出了呼喊，这展现了耶稣的人性。最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耶稣也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了饥饿、寒冷和痛苦。在为人的罪孽作为代赎的祭物，经历死亡和极度痛苦的过程中，经历了神愤怒所带来的情感痛苦，因此发生了呼喊。更何况我们呢？当家人遭遇不幸的事故时，当自己意外患病时，当自己无辜却因误解和谣言遭受各种苦难和攻击的时候，我们也会发出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的呼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痛苦、邪恶和荒谬呢？神对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到底有什么答案呢？今天的经文记录了这个充满各种荒谬、暴力和痛苦的世界是如何诞生的。首先，在探讨神的创造记录之前，想了解关于创造的两个观点可能会有所帮助。第一，神在圣经中记录创造事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科学理论的基础来描述创造的技术性细节。圣经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虽然圣经记录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让我们来相信。因此，即使在科学尚未发达之前的人们，无论是小孩子还是知识不多的人，无论任何人都能够通过阅读圣经，可以知道神是创造主，并且知道他爱我们，以最适合的方式和水平说明创造。这是神对所有时代、所有信徒的神细致入微的关爱。第二，面对创造，人们需要保持谦卑的态度。人们认识神的方式有两方面，神向我们介绍自己的方式被称为启示。启示分为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神的话语，而一般启示是通过自然万物显现出来的神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认识神的方法。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接触到圣经中没有详细描述的关于神创造方式的各种解释。然而，科学越是发展，人所遇到的未知世界也就越多。当我们探测像量子力学这样的微观世界或宇宙这样的宏观世界时，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体验到更多的无知。就像神通过人生时对约伯提出的第一个疑问的那样，约伯记38:1-4来读。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这个问题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有限的被造物无法完全理解起初的时间， 因此对于神没有解释的内容，我们有时需要保持谦逊。约伯对神的长篇质问是这样的回答，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无所不能，你的计划无法阻挡，谁能以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事，是我不明白的奇妙的事。我们通过圣经接受神的自我介绍，即创造主，同时通过自然界中显明的神的神迹奇事，认识并赞美神的能力。这就是作为被造物的我们的本分。现在我们将通过今天创世界的记载，来看看神如何介绍他自己是怎样的创造之神。首先，创造的神是秩序的神。回顾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神创造的记录，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天地，这意味着他创造了天地，说明他所造的空间和物质。然后通过创造宇宙中的光，神将光明和黑暗分开，这其中体现了神使世界运行的四种基本力量。在物理学中，宇宙存在四种力量，即重力、强力、弱力和电磁力。创造空间意味着为物质存在提供了背景。神创造的空间，在存在具有质量的物质时会发生扭曲，正如把很重的保龄球放在床上时，床会向下凹陷一样。物体重量越大，其周围的空间扭曲越明显，导致引力向该物体方向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双脚站在地球上。神创造了物质，这一事实与强力和弱力有关，这是在原子内部发生的看不见的力量原理。由于强力的存在，原子得以存在，由原子组成的分子和物质也能存在。同时，光的创造意味着光作为电磁波的一部分，电磁力也随之产生。电磁力影响许多力量，如摩擦力、弹力、压力、浮力等，这表明神创造了空间、物质和光，即创造了隐藏在其中使宇宙运转的力量和背景，然后正式开始创造世界。回顾创造的顺序，第一天神创造了光，第二天他创造了穹苍及天空，将地上的水与天上的水分开，也就是大气层。神创造大气层是为了保护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氧气和二氧化碳，保持地球温度的温室效应，并保护生命免受宇宙中的紫外线和陨石的伤害。第三，神让地上的水聚集到一处，使陆地显现，这意味着由于地壳运动，陆地上升到海平面以上的，隆起到陆地下降到海平面以下的沉降的各种现象，使地面和海洋得以分离。此外，地面开始生长，地面开始长出植物及草、蔬菜和树木，为动物准备食物，这就是为动物们准备食物的过程。第四天，神创造了光体，即太阳、月亮和星星，使它们各司其职，精密地互相影响、运行，从而区分季节、日和年，也就是时间的流逝，使人类能够知道测量时间。因此，如今人们仍使用以太阳为基准的 阳历和以月亮为基准的阴历来认识时间的流逝，并且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依照太阳和月亮的周期发生变化，如昼夜、春夏秋冬等，从而维持生命活动。地球被精密地设定为一个适合生命存在的地方。如果太阳比现在释放更多的能量，或者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稍微远一点或近一点，生命体就很难生存。此外，月亮帮助地球以 23.5 度的倾斜角稳定地绕太阳运行，不会摇晃。日全食这种神秘的现象是因为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以及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存在奇妙的比例关系。神通过太阳、月亮和星星为生命体创造了精密的时钟，并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的热量和光线。对于当时将太阳和月亮视为神明并进行崇拜的人们，圣经宣告太阳和月亮只是神创造的被造物而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已经准备好了材料，并用这些材料奠定了生命的基础。我想到的是，在迎接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我的妻子在为初产、最生产做准备的时候，为孩子准备了婴儿床、衣服、奶粉、奶瓶和温暖的空间，并精心的布置准备孩子的降生。神的创造中也准备了这种细腻的爱。所有的基础都准备好后，神开始创造动物。在第五天，神创造了大海中的大海兽和所有水中生物，使它们繁殖。天空中，神创造了鸟类，让它们自由飞翔。神赋予了鸟类翅膀，赋予鱼类鳍，使它们以各种形态和本能充满地球。神创造了各种各样、形状和颜色各异、神奇且种类繁多的动物。然而，神祝福它们，使它们生育繁殖，充满海洋和陆地。在第六日，神创造了地上的野兽、牲畜和爬行动物。这样，神使海洋、天空和陆地都充满了生机，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回顾这一过程，神首先创造了时空、物质和光，准备了世界的材料和基础。接着，神创造了天空、陆地、海洋和植物，准备了器皿。当器皿准备好了，神创造了海洋生物、飞鸟和陆地动物，把这个容器美丽地充满了生命体。神的创造有秩序，且神看为美好的。这种秩序开始填满了那个原本空虚混沌的世界，充满了生命的旋律。今天的经文中反复提到神的命名。神不仅创造了被造物，而且呼叫他们的名字。第一天，神造了光之后，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第二天，称穹苍为天。第三天，称露出的旱地为地，称聚集的水为海。这种命名的行为表达了神的主权。这意味着神是整个大地的主宰，是天空和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所有光明、黑暗和生命的主宰，是创造主神。最初的世界是一个神的主权、被造物的繁荣、美丽和秩序共存的美好的世界。 然而为什么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这样呢？由于人的堕落和犯罪，使这一切秩序逐渐崩溃。想要像神一样的人类一直在挑战神的主权，拼命想成为自己人生的王，不承认也不感谢作为大地主人的神，自以为是的生活。此外，人类还无节制的开发和贪婪的破坏神创造的世界，导致大气中的臭氧层被破坏，紫外线穿透大气层威胁生命，各种环境破坏带来了气候危机。神设定的土地和海洋的界限被打破，海平面上升，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要许多被造物遭受痛苦和灭绝，走向灭绝和毁灭的道路。当然不仅仅于此，也带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世界被自私的本性和贪婪所支配，而不是爱的原则和牺牲的精神，因此这片土地充满了混乱和痛苦。这就是这个世界充满悲剧和不公的原因。刀、弓、枪、炸弹、导弹，这些武器是谁制造的呢？现在有很多无数的年轻人在战争当中有伤亡，是谁造成的呢？酒后驾驶导致的伤亡又是谁的责任呢？因破坏环境而产生的各种疾病和痛苦又是谁的选择呢？因贫困和匮乏受苦的人，以及因资源和劳动力被剥夺未得到正当报酬的经济不公，又是因着谁贪婪导致的呢？神赋予我们自由意志，没有用来侍奉神、爱邻舍和自然，而是用来自立为王，以自身的利益、舒适和成功为唯一的目的。我们内心的贪婪和自私，最终导致了所有这些悲剧。我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是共同将这个世界变成悲惨的共犯。在塔木德中，有一个关于蛇的头和尾巴的故事。总是跟随头部的蛇尾，要求角色互换。无奈之下，头部让尾巴带路，但没有眼睛的尾巴跳进了泥潭和荆棘丛，使整个身体陷入痛苦，最终跳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火坑，没有办法出来，故事就结束了。我认为没有比这个故事更恰当地表达了离开神的人类的状况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成为被造物命名以表明自己主权的神，现在称我们为圣徒，使我们成为他的所有。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在解释神的教会时，这里称其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并蒙召做圣徒的人。这解释了我们这些失去了创造目的和神的主权的罪人，如何通过神的呼召再次被重新建造，成为神的仆人，彰显我们的身份和状态。那么蒙召的我们应该从哪里重新开始呢？耶稣在马可福音七章20-23节中又说道，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人、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彷徨、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在更新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敞开心扉，不是因为世上的恶，而是因为这所有的恶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是因为罪的结果。那么我们在更新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先打开心扉，每天要承认创造主神是我们的主人。然而这绝非易事，因为我们内心的肉体欲望每天都在挣扎，想要脱离神的言语和统治。我们在主日听到讲道时点头承诺，但在接下来一周的生活里面，生活却很容易放弃遵从神话语的意念和决心。因此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时，汗珠如大雪点，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恳切的祷告，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告白和祷告。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知道若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内在的黑暗和利己的欲望，我们是无法战胜的。我们肉身的想法并不想倾向于十字架，不想牺牲，不想受损失，不想受到世人的憎恨，想要走更容易走的路，想要回避真相，想忽视不公，想堵住良心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本性。甚至更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背叛他人，即使他人陷入痛苦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我们自私自利的表现。此外，世俗的价值观和体系则试图麻痹我们的良心，使这种选择看起来合情合理。然而让我们感恩的是，每当我们阅读圣经，每当听神话语，圣灵神会让我们内心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真理，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让我们在可以面对痛苦和冲突，但是我们在其中渴望着神的帮助，恳求说：但愿不是我所愿的，而是成就父所愿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战胜自己的私欲。因此我们每天敞开心扉向神祷告，是为了寻求在我们内心的欲望、恐惧、生活中的痛苦，也能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通过这样的祷告得到力量。我们教会最近通过未来准备委员会再次整理我们教会的铺路人的使命，这是一个考虑到教会在迈向韩国基督教200年中如何正确的承担铺路人的使命。百周年纪念教会，我们需要一同来思考作为铺路人应当怎样来承担使命。这条路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教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走的路，这条路也许是正义弯曲，程序创造的程序崩溃，和爱的原则支离破碎的路。在教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媒体、国防、法律和医疗等各个领域， 在神看为宝贵的价值被破坏，由于人自私的贪婪和世俗价值观所损坏的道路，我们可能每一天都要面对。在我所遇到的很多教友，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走在修理这条路的道路上，有时在修理这条道路的路上时会遇到人们的嘲笑，甚至受到攻击，有人甚至被迫离职，面对威胁和攻击，因此他们可能会想到要停止走这条路，而选择走宽路，更舒适的路。就像别人一样，是不是可以走更舒适的路呢？也有很多人为此祷告。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走这条路，仍然要做一个铺路人呢？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如果这条路的终点是指向主的道路，如果这是主耶稣所走过的道路，如果这条路的终点不是毁灭，而是生命之路，那么我们愿意在苦难中欢喜地走这条路，并且为了让有人能够跟随在我身后，而不是我一个人走，我们一同走向主面前。我们必须使这条路变得正直平坦。有一天在神的国度里，恢复了神的主权和统治，恢复了万物的美好，那将是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一天。所以说，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每一天只能高喊着一粒一粒拉玛萨巴哥达尼，在每一天敞开窗户的时候，在痛苦中也要成为一个祷告者，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按照神旨意成全的礼拜者，成为承担铺路人使命的教友。通过我们，通过神的统治、秩序和美好，在这世上将要完全的恢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通过创世纪的话语，让我们听到了美丽的创造旋律，向神献上感谢。透过那秩序、排列与顺序和谐，透过那爱和关怀的过程，我们看到了神创造的美好，同时透过神亲自称呼被造物的名字，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神的主权，让我们承认在这个世上，因为不接受神的主权，人类用自私的欲望和贪婪威胁使人痛苦，导致各种动物和植物陷入环境危机，这是我们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我们也承认在这样的痛苦中，我们曾经试图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神，并且在结果面前拒绝承担我们的罪恶。我们虽然不知道从何处重新开始，但愿在先称我们为圣徒，并以其为拥有施恩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我们心中成为被神统治的，每一天寻求天父旨意，能够战胜肉体的欲望。因此让我们诚心的祈求，因此使神在我们所栽种的地方，所播种的地方实现神的国度，并在我们每天修除扫除和修复道路，成为敬拜主和传播真理的生活，成为铺路承担铺路的使命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